2025年一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期望能够提振市场信心。新政策是否能给中国银行业带来活水？这一期的纵深视角邀请资深金融从业人员、法律学者张杰来剖析中国银行业2025年的前景。
张杰博士，首先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们就先从这个今年2025年这一开年的一些中国的一些经济方面、金融方面，特别是关于和银行有关的这消息来谈。那么2025年刚刚一开年，中国的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就说了要推出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它的背景是什么？是不是说明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啊正在面临很多的挑战？而且呢，这也让我想起了2008年的时候，就是美国推出了一个叫做所谓的啊叫做量化宽松政策，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对，这个首先林石先生好啊，这个非常感谢，也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关于这个金融的问题啊，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也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的走向。我们不是常说嘛，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所以它的地位啊非常重要。您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2025年呢、是一个不确定的，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1月3号到4号啊，央行，我们就说的人民银行就召开了工作会议，他也是很急啊，就表示了2025年将实施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刺激啊国内的需求，要拉动经济的增长。可以这样说，就是央行这一举措啊，其实跟中国啊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是为了响应了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呢，就呼吁要实施更加啊宏观的啊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环境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到底为什么现在就突然提出要适度宽松呢？它的确有特殊的背景，也就是目前的经济形势啊，我们叫用我们的口头话说，这有点 hold 不住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破了啊，这不断的垒起的房地产泡沫。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紧缩，这个消费紧缩是很麻烦的，它比通货膨胀要麻烦。等一下来有机会我们再去聊这个问题。第三个的地方债务啊居高不下，其次呢就是失业率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不断的攀升。虽然中国政府说了啊17%，之前呢啊有学者说46%，按照我的估计应该是大概50%，也就是那就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啊就业的人他可能处于失业的状态。这个形势的非常严重了。如果说把这个形势放在美国，那美国总统肯定就辞职了。但是中国不存在，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但是无论你集不集权啊，习近平他也明白一个道理，就像邓小平说的，无论你什么主义，你不改善人民生活啊，你不发展经济，死路一条。因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啊都需要吃饭，所以习其实也非常的着急，所以说呢就开始要推出巨额的，不断地在推出巨额的经济刺激措施。但是很诡异的是，你怎么刺激他，这个就像啊有功力的人一样，他不为所动，这个就很麻烦啊。所以中国的经济啊这种低迷的状态决定了央行必须要出手啊，所以要通过所谓的量啊适度宽松的政策，要提振经济的增长。 那么央行呢，刚才说了叫适度宽松，实际上可能需要有几个动作啊。第一个呢叫降准降息，准大家知道就是存款准备金了啊，息就是利息了，要保持市场啊，就是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你否则没流动性啊，企业都没资金，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啊。也要保障呢，就是金融总量的稳定增长。第二个问了。就是要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啊融资平台的债务要化解。你这么高的地方债务啊，怎么办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头疼的嘛。第三个呢，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其实暗指的就是房地产领域啊，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第四个呢，还是要继续开放，吸引外资，要扩大内需。啊，就内需，老百姓他不消费，这个问题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说呢，人民银行他就决定在2025年啊要出手。那么人民银行啊，其实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他已经2度下调了利率，啊，来刺激经济。最近的一次啊是去年9月底，那么啊基础的利率从1.7%已经降到了1.5%。所以英国金融时报啊。他分析认为说，央行2025年提出这个适度宽松啊，就是啊这个政策以后啊，预计利率还要往下调，所以他认为啊这一个政策的出台，力度不小啊，意义也很大，它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当然，是否能放弃贷款增长的量化目标，我表示质疑。因为啊，我觉得呢，目前我观察就是有点就是形势 hold 不住的，有点乱，所以这个东西呢，还不能用完全的理性去看待中国金融的问题。2025年说中国金融啊很麻烦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共产党对银行自主经营的干扰。啊，就是说你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银行啊其实在走回头路，也就是我们的金融经过改革以后，逐渐开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现在呢，正在重新沦为党和政府的钱袋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就是货币的超发，因为啊。啊，中国呢，就是我们说三驾马车嘛，是吧？内需啊，消费啊，内需啊，出口啊，等，就是投资啊，通过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但是这几驾马车都不行了。其实我们看中国货币政策、货币的轨迹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中国经济如果说还有增长，其实主要靠的是什么？货币的超发。就是靠货币、靠投资，啊，但是货币呀，你多了以后，按道理说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啊，你不能疯狂的印钞嘛，因为钞票的背后啊，你必须有物资。我们说货币是什么？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它背后代表着物资。如果物资没有，你不停的印，它就会通货膨胀。但是中国呢，它没有通货膨胀，价格还是往下跌，它就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个现象，我觉得等一下啊，我相信您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分析。第三个呢，就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银行的不良资产逐年上升。中国无论是四大银行、六大银行，还是民营银行，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利润都在下降啊，不良资产在上升。那么银行根据啊巴塞尔协议，它是有这个核心资本的要求的。你如果说不良资产太高，这是要出问题的，极易诱发系统性风险，啊，这个是一个大事，这也是习近平或者说中南海睡不着觉的事。第四个呢，就是目前因为国际环境、中国投资环境不停的抓间谍，不停打压民营企业，整个经济状况不好。那么外资呢，资本有个问题。资本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趋利，哪里可以赚钱就往哪里跑，啊，第二个 资本最怕风险，它有哪个地方出现风险，它也赶快跑。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外资的撤离和人民币汇率的下跌。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之前都是说要保7，这是一个心理底线，现在已经突破了 7.3， 还会怎么样？我认为即使人民银行干预还是会下跌啊，因为你要刺激出口嘛。第五个呢，那就是我们的川普创大爷啊，他要上台，上台以后呢，他可能有一些啊比较大的动作，那么已经在竞选期间放出了话，那就是税收我给你上升到60%，啊，这个搞得中南海也很紧张啊。再其次呢，就是啊，中欧俄乌战争啊，就是中国其实暗中策应俄罗斯，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我看一个月都挺不下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打了两年的原因。那么会不会啊，美国欧盟联手对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行制裁，比如说把你踢出 SWIFT 的系统，那整个金融你就拿不到美元了，那你基本上就处于一种近乎瘫痪的状态，所以这个形势应该说是非常严峻的。
张杰博士，就是这个中国央行的适度宽松政策和2008年的时候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有相似，所谓相似都是在刺激经济的发展啊，就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啊和金融总量的问题。但是也有不同，因为美国啊，它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金融的调整，比如说美联储对利率的调整，它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但是中国呢，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或者说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在邓小平时代是带有市场经济的特征，所以说呢，中国呢，它可能不会体现出明显的市场的反应啊。那么最终如果说这些政策都靠不住的情况下，我相信共产党又会重回过去，那就用行政的手段，那就强制你银行，你我给一个指标，你下指标，那你去对哪些企业进行贷款。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两者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比较这种货币政策，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脱离了一个背景，就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啊，不同的政权它可能体现的就不一样。否则你说啊，2008年我们说金融危机出现了以后，就马上企业的破产啊，雷曼兄弟这我们都记得。但是呢，在中国我们听说过一个银行破产吗？没有。在中国想破产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很多企业巴不得破产但是死不了，中国也有破产法。所以两者啊，既有一定的相似点，也有很大的不同。
张杰博士，在您看来，就是中国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在中共的二十大以来发生了什么样的，比如说比较引人瞩目的变化？
其实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货币政策就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标志性的就是从过去的稳健到适度宽松。啊，这个适度的宽松是最近发生的，其实之前一直就是在保持一种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什么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呢？简单的说就是根据经济的变化来调整政策的取向。比如说经济衰退了，那你政策就偏向要扩张要宽松。当时经济过热的时候，那你就收缩银根最终要反映到物价上呢，要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2010年12月3号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说了，宣布要由适度宽松到稳健，因为那时候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所以它开始稳健，要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很诡异，到了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会议提出了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什么呢？提振消费 增加投资的效益，要全方位扩大国内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出现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个钟摆效应，也就是说呢，在2011年之前适度宽松，2011年之后到2024年末，它是什么稳健？那么到了2025年呢，现在又开始要适度宽松，原因是什么？刚才时代您已经就暗示了，就是经济出现了大的变化，由过去的经济增长到现在的经济停滞。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形势比人强。因为当前呢，一个是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物价呀低位运行，这些呢都是宏观调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也要指出，这既是一个短期的经济运行困难的问题，但是也是中长期结构性或者说深层次矛盾的反应。所以说呢，目前这种货币政策由稳健到适度宽松，可以说反映了中南海在这个经济上正在进行一定的调整。
刚才你实际上已经提到，就是印钞这个问题啊，超发货币的超发这个问题，就是有金融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这所谓的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啊，就是一般都简称叫做 M2 啊 M2，就是在去年的3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300万亿人民币了，当时就有一些金融学者啊，包括老百姓，就说你这几实际上就是在疯狂的印钞了。您是怎么看？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是央行通过这样来超发货币这样的一种做法，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印钞是一个民间的说法，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就是当然央行有个货币工厂，这是事实，不是每天就在那里印钞，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在市场上货币不断的增长，因为货币增长过多以后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出现泡沫，因为你背后必须要有东西，你印钞，你依据是什么呢？是吧？你货币背后要有物资所以说不能够无限制的这种疯狂的去印钞。那么中国的印钞是不是很多呢？首先呢，我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刚才我觉得林森先生说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也就是广义的货币供应量 M2 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光指现金的，还包括居民企业机关现金活期、定期，它是一个总额我们是这样来说它的。如果太多了，我们老百姓就说你这个每天在疯狂印钞、加班印钞。那么我们的钞票是不是发的太多？这些呢有些观众朋友觉得很枯燥，其实不是的。其实你认真听一下你会出一身打个激灵，出一身冷汗。的确，就是钞印得太快，规模太大，特别要说就在习近平时代。我们来看2013年末的时候，中国的 M2 余额是103.61万亿元这指的人民币首次突破了100亿元的大关。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来到这个第一次突破这个百亿大关，历时了多少年呢？30年，30多年。但是从2020年1月，M2 首次突破200亿大关，这就是花了多少呢？花了7年的时间。这个202.3万亿它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之和，也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之和。那你说这个肯定是相当的惊人的。第三个100万亿，花了多少？4年时间，也就是2020年1月到2024年2月，就增加了100万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太快了，这个货币应该说太多了。M2 的迅速增长有背景，原因是什么呢？它就跟中国的要求GDP 的增速有关。 我们说你拉动 GDP 靠什么呢？三驾马车啊，消费它起不来，出口也不是很快，并且呢，现在啊，什么小院高墙啊，什么啊，都在得中国不待见。那么投资啊，就是增加货币，可能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其实这几年呢，中国 GDP 如果有增速，跟货币的超发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经济啊，金融学家呀，其实对这个问题呢，还是非常警惕的啊。比如说呢，这个人民银行这个前行副行长啊，全国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林曾经就说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以超量的货币供应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啊，这就是行家，就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一看数据，你就会知道啊，中国靠啊货币的超发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就来看啊，从1978年12月到2020年1月这42年，中国的 M2 年均复合增速是多少呢？19.93%，是中国GDP 啊，年均复合增速9.18%的2倍。好，我们再来看2023年12月末，中国的 M2 是292.27万亿，同比增长呢是9.7%。而2023年中国的 GDP 呢，啊，它是126万亿，按照不变价格，也就是比同年它增长了多少？增长了5.2%。也就是说，M2 的增速啊，远远超过了 GDP 的增速，这就导致了一个麻烦，就像一个人呐、啊，吸毒一样，他靠这个玩意，他能把 GDP 拉上去了，但是吸毒他就会上瘾，所以就导致了中国这些领导层，他在 GDP 上不去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央行那里要投入资金，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的依赖度，远远的比世界其他经济体啊要大。我们谈 GDP 的时候啊，1978年末中国的 M2 啊仅相当于 GDP 的35%，那么到了2000年，它的规模就是 GDP 的1.3倍。目前啊，M2 的高达呀、啊、GDP 的2.3倍，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但是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也就是说，按道理说呢，你投入吧，这个就是按照过去啊，投不停的印钞，投入资金，那么 GDP 就会增长。但是呢，它的边际效用啊在递减。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投不停的印，但是它产出不行，这也是很诡异的。像1988年的时候，1元钱的 M2 能拉动呢1.7元的 GDP，到了2019年，1元钱的 M2 只能拉动了0.45元的 GDP，所以它这个效用在下降，也就是你靠这条路啊，看来还有问题。那么 M2 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一直在受到质疑啊。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呀，啊，比如说啊，中原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啊，他就在财经上发表文章说，M2 自2022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但 GDP 却逐渐落后于 M2 的增速。他的文章啊列出了几项，M2 较2022年啊较上一年增长11.8%，名义上的 GDP 增长5.3%。实际增长只有3%。2023年，M2 同比增长12.7%，但是名义上的 GDP 呢上涨5%，实际呢只涨了4.5%。两个数据，这都是中国官方的数据，但是我等一下要谈，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啊，我们等一下再分析。就是说，M2 增速远超 GDP 的增速，所以文章强调啊，就说 M2 这个增发对经济的刺激啊，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你们不能够再打吗啡，不能再吃啊这一种啊芬太尼了，这是要命。中国财经专家呀，马敬浩啊，曾经在2023年微博上，他就发文说，中国在2022年一共印钞28万亿人民币，这数字啊，相当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印钞的总和，而中国的 GDP 呢，只有美国的70%左右。他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印了这么多钞，股市怎么没有涨啊？房价怎么没涨？物价怎么没涨啊？钱到底去了哪里？所以有学者就开始分析啊，就说了，2023年1到5月新发的国债规模是36,091亿啊，较2022年同期29,036亿了，增速是24.3%。看起来了，国家应该有钱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了。但是呢，这笔钱用到哪里了？其实，在银行之间内部空转，这个钱没有用到，实际上刀刃上，他们拿去干什么？还旧债去了。因为你企业，这国有企业这么多贷款，到期还不了怎么办？他就借新还旧。所以银行啊，为什么中国银行其实风险很大？它就是它有它的潜规则。就是本来这个贷款不正常了，我可以让它正常，这叫什么正常？叫借新还旧。我借一笔新的贷款，我把它还了，那么我的贷款是新的，就不存在说不良，但实际上你就是不良。所以说，中国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贷款也就是国有占了80%，也就是说这些资金都被大型国有企业，比如说央企啊、事业单位啊、地方国企啊。通过贷款的方式拿走了，但是这钱拿走了以后呢，他又没有放在能够产生效益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钱投进去赚不了钱，所以干脆有的把它变成了存款，有的呢把这个存款呢给民营企业做交易去放高利贷，所以这些资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流通领域。
在这个新冠疫情结束以后，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间啊，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在谈的，就是经济好像放缓，经济这状况不太好，这些要积极的来这个抑制通货膨胀。那么中国的央行呢，也推出了很多刺激经济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了，货币政策了，但是好像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货膨胀是没有了，还是怎么样？就突然又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又陷入了通货紧缩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这能不能又就是说让老百姓都一下子就能听得懂的语言了？这个通货膨胀现在又通货紧缩，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好问题很多老百姓前不久有个朋友从我家乡来到美国送孩子读书，他觉得他也问我这个问题，什么叫通货紧缩呢？都在谈紧缩只知道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很简单呢，就是市场上钱多了物价上涨，这个钱不值钱，像那个民国到末年的时候用几麻袋买一个土豆。是吧？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通货紧缩它是相反，它相反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市场钱没投少，没少投，但是物价呢它没有涨，相反呢，整个社会的消费它是处于一种下降的状态。通货紧缩它会引起了经济的衰退，就是说可以抑制投资和生产，引起失业，工资下降。房地产、股票下跌，所以说应对通货膨胀有办法，但是你想解决通货紧缩，它可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个是不容易。前不久《华尔街日报》不是也登了一篇文章，就是习近平他就问专家嘛，他什么叫通货紧缩呢？人家跟他解释，他说那不是很好吗？中国人他不想消费，你想雷锋一双鞋穿十几年。 那不是很好吗？勤俭节约嘛，是中国传统美德。但是经济可不能这样，那否则就没人去做鞋了，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什么叫通货紧缩？我们先看啊，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啊比重是多少？38%。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60%到70%，是吧？像美国啊，你问美国人，美国人其实身上没什么现金呢，但是美国人什么玩游艇啊，什么冲浪啊，他高消费，他从来没缺过，是吧？包括美国的财长耶伦到中国去，他也跟习近平在说，你别光做那一些啊，这个过剩产能，那你往我们美国销，全世界都满足不了你。你为什么不跟你老百姓好一点？你给他发钱呢？那习近平说他不能发呀，一发就两懒汉了，啊，所以说他这个之间呢有差距，啊，中国人呢绝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消费，我们可以看看在邓江湖时代，中国人到世界到处去撒钱，所以说欧洲人呢虽然觉得可能文明素质有点问题，但是他还是欢迎中国人来呀。中国人一来，比如说金店，他就把这个首饰买完了，他就很高兴。但是现在这种他穷游，他来了他不花钱，这个就很麻烦，是吧？中国人不是不愿，是能力不足。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呐，他背后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比如失业我有失业保险、失业救济，啊，这个福利。啊，社会保障它都存在，它有完善的啊。中国呢缺乏呀完善的医疗养老制度，所以导致很多家庭呢，他不敢消费。其实中国的储蓄额是相当高啊，你跟美国人相比，那就不能比了。但是中国人不敢用，因为一个国家像过去说啊，自身一个好养老啊，不用考虑养老，那现在的养老靠自己。他这个，就是随时变啊，早上晚上他不一样，你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中国人之所以显得有钱，我不知道林生你注意没有，其实跟房产有关系。有很多人呢，他有几套房，他把那个房产呢就出租，然后去赚钱。所以说呢，房产价格现在房产不行了，租不出去了。那当然，它的消费就降级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中国啊，人均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GDP 的占比为48%，而美国这个比例多少了？80%，欧洲不在75%到78%左右。其次呢，就是财富严重失衡。我们说中国人没钱消费，那为什么你看 GDP 还可以呢？看储蓄也可以，它原因是少部分权贵家族，他掌握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就好比我跟林森一样，林森你是个富翁，我是个穷人，我们两人呢要平均一下，那我也是富翁啊，对不对？你就代表我了嘛，那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嘛，就是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严重不公平的福利制度。怎么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比较一下啊，中西之间的福利制度。西方的福利制度啊，它是一个从下往上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呢，它起西方的福利制度是起源于英国的济贫制度，先从救济穷人开始，逐渐扩大到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老人、单亲和儿童，然后再扩大到低收入者，甚至扩展到蔓延到中产阶级，所以说社会福利它呈现一个，如果我们用个数据啊图形来看，它是从底下往上涨。中国啊跟西方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它社会福利制度啊，它从革命干部开始啊就开始有供给制，然后它是逐步从上往下啊扩展。所以说呢，有学者啊，他就说了，他说有个涓滴效应。什么叫涓滴效应呢？就像那个水呀、啊，水源它滴滴滴， 靠近水源的人，他就得到的水就多吗？那你再往后的下游，那就没水了吗？中国的福利制度啊，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理念，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我这个钱呢，我一定要给到对我政权有贡献的人。所以在他们看来啊，社会福利保障，比如说铁饭碗啦、铁帽子啊、退休养老啊、公共住房啊、免费医疗啊、安置抚恤等等啊，首先要取得关心。啊，维护政权的这个好东西啊，不能随便给老百姓，要给自己人，给打江山、坐江山有功之臣，得给维护政权有价值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如果还有多余的，那就开始恩惠啊，普通的老百姓。所以你想，如果说福利制度是这样，那中国人哪里有保障呢？当然了，我们也要说啊，经过几十年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啊有提高，比如说低保啊，农村也开始有，比如说啊，我算了一下，大概120美元啊，这个什么医疗保障啊等等啊，但对农民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还是不错，但是呢，整个基调没改，也就是说呢，社会福利就是维护一党专政，这个逻辑没改，所以它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我们说中国的福利制度，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就是福利倒置，倒了，颠倒了，啊，福利等级制，逆向福利，也就是说，有些穷人他不仅不给福利你，你本来没有的，他还从你身上拿走，所以这个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个不把福利制度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消费问题啊，恐怕难以解决。我不知道，林森，你应该注意到啊。12月31号，美国的彭博社曾经发了一个文，就说中国的它是加薪，跟公务员加工资，啊，最少了每个月可以涨500，并且是从2024年7月份开始的，那这样算下来，可能是为了保证他们过年。但是你就会想到，你为什么不对其他的人、对穷人发钱呢？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因为公务员呐、啊。是维护集权统治一个重要的啊支柱。如果他们都躺平了，都不干活了，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那谁去保护中南海呢？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给这个公务员发钱啊，实际上在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中国呢高层就是出台了一个政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万亿元来为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纾困，就是说地方政府现在是债务是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那可能会给这个中国的银行业啊，会带来一些风险。那么，这个地方债务啊，到底对中国的银行业这个金融系统能够带来多大的风险？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是个热点啊，就是目前来说，地方债务这么高啊，这么大，那么银行目前不良资产是不断啊，这种比率不断的在攀升，他们之间当然有啊，并且呢，就是我的朋友来到纽约以后，他说，哎呀，这个纽约怎么这么旧啊，这么地铁这么老。啊，这跟我看到的像古代的，就是好像说，我十几年前我来到曼哈顿，我现在再来好像没什么改变。啊，你看中国的地铁、高速，哇，那你想多么先进，是吧？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钱从哪里来的？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中国财长啊，财政部长蓝福安他说了。截至去年底，中国全口径啊，政府全口径的债务总额是多少？85万亿啊，人民币啊，其中国债30万亿，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4.7万亿，啊，隐形债务是14.3万亿人民币，政府的负债额啊，占 GDP 67.5%，他说了。这没什么呢，这比七大工业国叫 G7 平均他们的负债率是123.4%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其实我对这个数据啊一直有质疑啊，因为地方政府，因为我们 曾经我在基层当行长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地方政府打交道，我知道地方政府一般有两本账，一本是明账啊，公开的，一本是暗账，就是不公开的。啊，你政府说你现在啊，所有的都报，我就把暗账的报出去，否则我报出去了，你跟我来一个反腐调查，那我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数据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是有问题的。关于中国的数据呢，我觉得高尚文先生呢，他就说了一句，就是我们要回应前面的，就是 GDP 的问题。我说中国的 GDP 数字是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这几年在高估我们的 GDP。按照高尚文先生，他以中国房地产2020年8月进入大幅下滑为时间点进行观察，他说呢，3年平均每年高估3个百分点。那也就下来就有高估了10个百分点。他说，如果把这个水分踢开，跟中国目前的数据、宏观数据啊，全部都对上了。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10万亿的问题要去化债，是吧？那为什么要化债呢？那也就是地方债务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好，我们说这个，观众朋友会感觉到有点枯燥。但是我提一个问题，您就不枯燥了啊，就是为什么中国地方债务居高不下？是不是？就回答我刚才说的，朋友来纽约就觉得纽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是为什么你美国这么有钱啊，你就不去换地铁了？我说你不要简单的这样说，你要知道，第一个，这是个地铁博物馆，纽约的地铁可是一战时候建的。现在还在有效运转，你中国能运转吗？第二个问题，钱呢，是被议会、被老百姓掌握在，议会嘛，就是代议制嘛，它就是代表人民嘛。所以说，你一想动这个钱，它只要能用，老百姓说这个洗衣机还能洗，你为什么把它换掉呢？它不换。中国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有一个问题叫经济癌症，这治不好的啊，就是。软预算约束，所谓软预算约束，就是没有一种力量，或者说分权制衡的方式，能够约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乱花钱、乱投资，没有。啊，习近平为什么能够大傻逼？原因是因为财政预算不在人大手里，实际上在党中央或者在他自己的手里，那当然他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债务啊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它的膨胀啊，其实与90年代后期中国的财税改革有密切关联。当年呢，朱镕基总理实施了分税制，啊，现在好像又合了，也就是说呢，国税、地税分开，但是他把国税啊大头收归了国有，收归国家了。所以让中央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只有小头难收的税，他都扔得给了地方。那说地方，但是问题是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开支都是靠地方支付啊，那地方的钱哪里来？于是就想了一个点子，这一个点子啊，就是利用中国土地的国有，开启了房地产市场。啊，这是房地产开发，这个也是很诡异的。中国土地其实一直都是私有，怎么突然变成国有的呢？其实要从追溯的话，是从182宪法开始的，还不是毛泽东时代，而是邓小平时代。就突然这个宪法里规定土地国有，好像谁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是其实来深究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啊。也就是说呢，一旦放开房地产，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他就开始卖啊，就卖地嘛。卖地了以后，这个地方的财政呢，它就变，它很单一。我们看，我原来在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我就每年在财经预算组去审他们的预算，它就非常的高。原因是什么？就是土地财政，就变成了土地财政。在08、09年金融危机以后 温家宝总理曾经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是远远不止4万亿，还要求地方政府要配套，每个地方政府啊都建立了融资平台。其实有一个融资平台，我不知道林森你知不知道，叫城市投资公司，叫城投。哎，城投呢，那他怎么去贷款呢？他就以土地，比如说我一级开发的土地，我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所以啊，经济学家许成刚先生呢，他就指出，就说地方融资平台是国有的，他不怕破产，敢借钱，借的数字还特别大，这就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但是这样一来就问题啊，因为你是办了抵押贷款，你把土地抵押给银行了，那么银行的资产就变成银行资产负债里表里面的资产，所以当经济上行的时候啊，它就被掩盖住了。但是土地啊，或者经济下行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情况啊，土地价值下降，那就麻烦了，它就还不了。所以这样呢，银行就会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啊，资产负债表就出问题了。所以说呢，甚至会导致啊，就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或者资不抵债。但是呢，在远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怕。这债多不愁呀，因为你这是国有的，银行为什么敢贷款呢？比如说，高铁一贷几十上百个亿，原因是漏烂在锅里，我没责任，我贷给了国家，你不可能说我贷给国家你追究我责任，但是我贷给民营企业麻烦就大了。所以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为什么会这么庞大。
说到这儿，就是我正要问您一下，就是您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商业，国有商业银行有20多年的这样的工作的经验，最近这些年啊，不断的有这个银行的这个高管就落马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待就是中国的金融腐败这个问题？
金融腐败这个第一个很简单，因为银行经营的对象是什么？货币。我们有一句话啊，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您去河边走一走，海滩走一走，你肯定就容易湿鞋嘛。所以说，金融历来就是腐败的重灾区。这个里面呢，还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啊，它缺少激励机制。我们看到前不久，纽约不是有一个叫联合保险的老总 CEO 被谋杀了吗？那 CEO 的年薪，那要按折算人民币，他是上亿的年薪呐、啊。但是中国银行的行长，他收入就没，显然没那么高。所以这样呢，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政府也在纵容或者放任银行官员的腐败，啊，银行官员肯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经营货币，我肯定从货币里面生财。但是我们要看中国金融腐败有3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呢，就是这我都经历过啊，我现身说法，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当时他突然就开始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从总行到分行就跟我们开会说，啊，现在我们都要啊发财致富啊，总行要成立劳动服务公司，你们也要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我们赚的钱你们不要眼红，你们赚的钱我们心里也不嫉妒。所以说，把这些行长们就是逼的都要去贷款，很多银行的行长是被迫的，他们也不懂这些东西，怎么跟民营企业打交道。啊，到了什么北海呀，啊，啊什么地方去贷款，把钱一扔，再去找人去楼空。我当时啊在银行啊，作为啊叫资产管理处的啊，当时是副处长，啊，我去清收，我就去找一个我们贷款的地方，叫啊在北海叫老虎滩，我们大概投入了一个支行劳动服务公司投了1000万，我们去找遍了就没发现这个地方。那被骗了吗？最后我们就问村长说老虎滩在哪里？那个村长啊，往海里一指， 他是李明启，请退朝的时候，那老虎滩就露出来了。现在是涨潮嘛，他都在水里泡着了，所以就是这样啊。那一个段时间呢，银行搞第三产业啊，发钱，有的银行就形成一个竞赛，有的支行一个月就发，每个人发1000元，啊，有些行发不出来，行长就坐不住啊。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出现了一个，当然他肯定会跟自己连带着，就出现第一个叫腐败的高潮，第二个高潮就是90年代末和2000年银行的3次大的不良资产剥离。这一个剥离呢，也当时也是朱镕基建议的，四大银行成立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大资产公司。大家知道啊，华融资产公司赖小民贪腐17.88亿，被执行了死刑。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窍，比如说剥离的时候，这个资产还可以，他就把它评为呆滞，最差的，打折卖给华融啊，比如说卖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心知肚明，也把它的挂牌以低价，然后指定一个啊，比如说一个什么商人，一个名啊，一个商人去买，比如说这个资产其实可以说。啊，是价值1亿的，我100万把它卖掉，对不对？那你要给多少我呢？所以这样也带来了一个啊腐败的高潮，这是一个啊，都是跟时代相关的金融的腐败。第三个腐败呢，就是习时代，习时代呢叫反腐，啊，其实还大家比较收敛，但是呢。他倒插30年，那就没人能够过这一个坎儿，因为在当时啊，是这样说啊，改革开放时代了，说起来了，这些人，我是这样看，我觉得中国的官员呢，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官员，他们也落马了，他们真的还是比较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为什么也落马了？就是当时中国没有修改法律。不像西方，首先法律我要看法律，啊，中国是先试先改，啊，就是要有闯的精神，敢为天下先。但是最后来收拾你的时候，他就按照现有的法律来，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官员都出事了啊。你像我离开银行的时候，我的领导啊曾经批评我。啊，他说小张啊，他说你呢太廉洁了，叫水至清无鱼，任何事啊，你要是做太过了都不好，啊，他说你看我是吧，就很好，去年7月份他也被抓了，他已经退休了，一个省行的行长也被抓了，同时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落马官员。他有污名化的一面，好像中共有一个潜规则，那也就是说，一旦官员落马，就痛打落水狗，就好像你不是我的人，我就干掉你，让你声名狼藉，甚至我觉得就是栽赃陷害。你比如说赖小民说他家里啊藏了6吨现金，现金的是纸币，你藏那些纸币干嘛呢？你也不是个农民，赖小民还是金融专家。现在金融工具这么发达，比如说离岸金融啊，还有很多呀，你都可以去做。为什么你把现金藏在家里呢？我觉得中纪委啊，他这些官员可能就是个农民，他不懂资金，也不懂经济，所以说呢，他就给你编了一些故事。我相信赖小民贪腐是存在的，但是你说把钱都堆在家里，那么多纸币，那么多细菌。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所以说呢，中国金融的腐败既有本身这个职业行业的特征，也有时代的背景。但是我也要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金融官员都腐败。但是你如果按习近平的那一种做法，倒查30年，按过去的法律啊，来对待他们，那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过关。
说到这儿，张杰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哈，您 在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系统工作20多年，还曾经担任过一个分支机构的一个行长，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令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工作。您当时为什么就决定辞职不干了？这是哪年的事儿？您是突然就决定了，还是一个深思熟虑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很好的问题啊，其实也有很多观众朋友问过我啊，但是呢，我都没有正面的回答。其实啊，我是从银行基层干起的，简单的说，我做了8年柜台，就是当过储纳员和储蓄员啊，所以颈椎腰椎都不好，呵呵，就是个原因造成的。但是呢，我是有法律啊法学背景的。并且呢，我是考取了律师资格。当时好像在我们那个省，就是我们这个国有银行，好像是这个省是第一个。然后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被调到省会城市分行监察室工作。所以您问腐败啊，或者问这个纪委监察委，其实我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现在因为不是我们的话题，我们就不说。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不良资产太多，就开始成立法律顾问室。我在那个省会城市，是我组建的，叫法律顾问室，并且呢担任第一任主任。后来呢，由于需要依法治行，我们就派我到2个支行担任行长。我担任行长担任了9年，叫可以说叫精疲力竭。后来2007年，我辞职。到回归专业，到律师事务所去管理一个上百人的律所，这就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辞职？这里呢，我要跟观众朋友们交代呢，我觉得跟64有关。为什么呢？就是在64学潮爆发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是非常兴奋的我们对这个国家是充满希望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胡赵嘛，胡赵时代，中国政治出现宽松，有一个小阳春嘛，大量西方的经典呢都来了，我们也都把它接触就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我是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我甚至准备把几个小伙伴组织起来打出我这个地方金融界的这个旗帜。但是呢，我们可能信息比较晚，仅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64大屠杀开始了。所以说一切都改变了。我当时非常不理解，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点冲动，那么多手段，高压水龙头什么都可以驱散吧，你没有必要开枪啊。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的迷茫。这个时候，我老师有一句话跟我说，他说你要想改变中国，你就应该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里面有法治思想的人多了，中国就会改变，并且这是最低，就是说成本最低的路。我相信这句话，所以我努力的工作，所以我可以说中国金融改革也有我们的贡献。当然这么多年的行长也做了9年的人大代表，但是最终呢，我会说这个梦是破了。因为我没有发现中国和中国有改变，并且呢，跟我一样有这个梦想的人，最后都被这个体制改变了。他们或者追求金钱美色，或者呢，沉溺于官场。而中国的银行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业银行，它是一个官场，一个名利场。我那时候40岁，到了40岁，别人都说四十不惑。我是大迷惑，其实就是2个原因，一个是对自己的问题，第二是对国家的问题。对自己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什么是死亡？为什么会死亡啊？我有一次经历，这个林生可以告诉你，就是我到这个西藏，到西藏旅游到达兰这个不是达兰萨拉，到这拉萨。我们那时候组织大概2005年到西藏旅游，我当时就是想希望找一个空灵的地方解决我的迷惑。在山南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就是有很多 很多藏民匍匐嘛，前行，匍匐前行，最后到大昭寺朝圣嘛，我就发现有一个藏人躺在路边，就是他姿势还是这样，匍匐向前的。我一看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脸上有笑容，我就非常的震撼，我就觉得这人生呐、啊，这个他是在幸福中死的，我是否应该过一个新的生活？我是否也应该有一个信仰的生活？当然，我不信藏传佛教，我信基督教啊，这是我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对国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建立这个国家？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权力来自哪里？为什么共产党就这么难转型？中国为什么这么难？100多年，从孙中山先生清末革命、辛亥革命开始到现在。再一个，就邓小平这个路越走越窄。其实我觉得习近平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邓小平这个改革的路走不下去了。然后我又发现，中国的皇权制度跟共产党这个体制，它都呈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极权主义，就是在思考国家的问题。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在一个漩涡之中，也就是说，要么我同流合污，要么淘汰出局，所以我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2007年的时候，我42岁，我要把最好的时光留给自己，就是读书、学习、思考、出国，所以我辞职了。辞职以后干嘛呢？因为我还有一个梦啊，我刚才跟你也谈了，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嘛，我有一个法治梦想。就是银行这个路走不通，我们换一个路，能不能实现法治呢？没有民主，先搞法治呢？但是，所以我就加入了律师事务所，当时是湖北省最大律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又做职业律师。但是不久，林生，我告诉你，我发现我卷入到一个更大的江湖，更黑暗的江湖，这比银行啊更加的凶险。我就叫什么呢？离开了虎穴，又入狼窝，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聊。
好，非常感谢张杰博士啊，接受我的采访。今天占用了您这么多的时间，好，谢谢。